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。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。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要谈谈神的应许与亚伯拉罕的信心。
亚伯拉罕已经85岁了，神说，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叫你数都数不清。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。
有时候神让我们在属灵得胜之后为他做更大的事。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要分享亚伯拉罕打败索多玛和俄摩拉王之后，有这么一次伟大的经历，神给他应许，他就相信。好，请查克老师开始一节一节的研读创世纪第15章，从第一节看下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说，这是以后，就是在亚伯拉罕与那些王打仗之后，也是他跟麦基洗德见面之后，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赏赐等等这些事件之后。第一节说，这是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耶和华有话说，这是圣经第一次用这个句子，以后呢还会不断的使用，但通常第一次使用呢总是令人感兴趣的。耶和华有话，这是圣经啊第一次用这样的句子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我们会看到经文写着主的话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1章1-5节里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等等啊。然后第14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第一节这里说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。当耶稣说，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可能就是指的这件事。圣经在这里第一次用盾牌这个词，赏赐呢也是第一次出现，神也是第一次用我是来启示他自己。第一节继续说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耶稣在新约中也多次用到我是这个词，他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我是好牧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多次使用我是，原文是 ego imi。 例如在约翰福音8章18节，耶稣说，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。就有了我在英文圣经中就是我是啊。神用我是这个名字来向以色列民启示他自己，告诉他们他能满足他们一切需要。我是你的盾牌。 当然，亚伯拉罕回家后很可能一直在回想那场战争，追忆在战场决斗的经过和胜利的那种兴奋感。我们的思想能够快速地捕捉过去活灵活现的震撼内心的经历，回味往事，哎，这确实是很美妙的。许多士兵从战场上退役之后，在家里半夜醒来，脑海中啊，常常浮现出以前打仗的情景，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战场上，听到了隆隆隆的炮声啊，子弹飞啸而过的声音啊，哇，想起整个的经历，确实记忆犹新。战争的紧张气氛在你的脑海中深深地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，你总想忘掉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，可是它呢，偏偏自动在脑海中浮现。亚伯拉罕可能在回忆这场战争的种种经历，好像心里涌起了一股大胜场的兴奋感，耳边传来了盾牌和刀剑碰撞的锵锵的声音啊，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乱箭了，拿着盾牌跟敌兵短兵相接的喧嚣声啊。他可能在想，哇，要是那些王又重新联合起来了怎么办？要是他们埋伏突击我，逮住我的怎么办呢？他们来侵占我的土地，毁灭我，夺走我所有的财物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亚伯拉罕感觉到财宝是靠不住的，他又想，哎呀，要是他们来抢掠我所有的财产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要是有人埋伏伏击我，而我呢又没有盾牌，那该怎么办？要是我突然被掳去了，那又该怎么办？想着想着，恐惧感揪住了他的心，因为耶和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惧怕。记载显示亚伯拉罕相当惧怕，但耶和华说，我是你的盾牌。亚伯拉罕，你不要担心手上有没有盾牌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守卫者，我会保护你。你不用担心你的财富会被人抢夺掳掠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于是亚伯拉罕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，拒绝了索多玛王给他的少量财宝，而选择神更大的赏赐。对比之下，神的财富更多，而且神要大大的赏赐他。哇，巴不得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了耶和华，我们就有所依靠，我们要得到所需要的保护，而且也得着供应所需的。神乐意满足你所需用的一切，他要做你的保卫者，做你的供应者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圣经在这里第一次用到 Agonai Jehovah 这个字，意思是主耶和华。请注意，在英文圣经中，神 God 这三个字母 G-O-D 都是大写的，这是希伯来文耶和华这个字的翻译。耶和华这个字呢，包含奥秘的荣耀和荣美的意思。主 Adonai 是耶和华的头衔，所以在英文圣经中，耶和华 Lord L 是大写的 L，ORD 都是小写的。圣经在这里第一次用了 Adonai 耶和华这个字，这个头衔呢显示一种关系。亚伯拉罕称呼神 Adonai， 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仆人的位置。 Adonai 这个字呢表示一种关系，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字呢也应用到了人与神或者人与人的关系上。亚伯拉罕是他众多仆人的主人，在英文中 Lord 用来指人， L 这个字母是小写的，用来指神呢 L 就是大写的，而在这经节中用的就是大写的了。 Lord 这个字有尊敬的含义， 也表示着一种关系。在新约圣经中，那个希腊字 Kurios 与这个字的意思是相同的。 Kurios 这个字呢，用来称呼耶稣，主 Kurios， 耶稣基督啊，这个意义都相同。耶稣的头衔是主耶稣基督，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，但对我来说呢，他的头衔表示他是我的主，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降服给他，完全交托给他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里说，亚伯兰说 Adonai Jehovah 主耶稣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主说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，因为你拒绝了那几位王要赏赐你的掠物，所以耶和华说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继续说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拉罕没有小孩，所以他的管家以利以谢在他死后将继承他的一切产业。亚伯拉罕问耶和华，那你还给我什么东西呢？我没有小孩，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要继承我家中的一切产业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三到第五节说，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啊，这里呢又出现了耶和华又有话这一句，这人啊就是指以利以谢，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之前呢，耶和华说你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，而现在他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下面是保罗和雅各所引用的著名经节，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说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神对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应许。亚伯兰还已经85岁了，神说，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叫你数都数不清。虽然在这个时候呢，神的应许好像无法实现，但亚伯拉罕还是相信神，耶和华就以他的信心算为他的义。因此呢，相信神的人都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。因为我们被神称为义，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。这应许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亲身背负了我们的罪孽，代替我们而死。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就因我们相信耶稣而称我们为义。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称我们为义，他也不是因我们的祷告称我们为义，他更不是因我们研读他的话语称我们为义。神也不是因为我们殷勤诚实称我们为义，神称我们为义乃是因为我们的信心。这是很奇妙的，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差劲，毫无建树，许多时候我没有忠于主给我的托付，但神没有跟我计较这一切，他乃是因着我的信心称我为义。使徒保罗讲到他因律法而来的义的时候这样说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六到九节。我相信神，神就因我的信心称我为义。这一切都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神说，我要使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哇，太好了，他相信神，神说，好，你是个义人。他因这信心称亚伯拉罕为义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好事啊，因为亚伯拉罕的行为也并非总是完美的。他后来呢也做了一些相当恶劣的事。然而基本上来说，他还是相信神的应许。我们要指出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应该是刚强坚定。但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一直都是那么刚强坚定的。因为有好几次撒旦来试探你，说，嘿，你看呢，弟兄，你呢常常失去信心啊，你知道你的信心呢一直都是软弱的，你尝试过别的什么方法啊，撒旦会让你看到你的信心真的不是那么完美。所以呢，如果神要因着你的信心而称你为义的话，那你啊可能早就被淘汰了，因为你的信心不是一直稳定刚强的。可亚伯拉罕也不例外啊，但是神接纳他，因为他的信心就称他为义。我们以后呢会谈到亚伯拉罕信心动摇的例子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哦，又是阿多奈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啊，有什么兆头吗？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九到十一节说，他说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换句话说呢，鸟是完整的一只，有鸷鸟下来，落在那死畜的肉上。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。吃腐肉的秃鹰飞下来，落在死牲畜的肉上，亚伯兰呢就把它赶走了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二节说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不断有秃鹰飞来吃腐肉，亚伯拉罕呢赶鸟赶累了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二和十三节继续说，亚伯兰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。经文提到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，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埃及受苦四百年，而是神要告诉他，他们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他们会下到埃及，要在那里受苦四百年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 400年呢，是个大约的数字啊。实际上呢，从神赐下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，到他的子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这段时间呢，一共430年。这就表示他们要在埃及寄居四代，大约在埃及寄居215年，而不是400年。但是周围的居民要苦待他们，直到神把他们带出来，领他们进入他们自己的土地，那时候他们才会有自己的居所。所以呢，他们不是在埃及地寄居430年，他们在埃及的时间是从神在这个时候应许亚伯拉罕，一直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所以他们在埃及寄居了大约215年，一共是四代。创世纪第15章第14节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就是指埃及，我要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这是个有趣的预言，因为他们后来的确下到埃及，神也的确审判了埃及。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抢夺了埃及人的许多东西，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财物，带走了他们向埃及的主人借来的珠宝。实际上呢，那些珠宝啊，好像是补偿他们做奴隶的工钱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，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请在下次节目的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毫无疑问，亚伯拉罕是敬虔的人。但是查克老师提到，在创世纪第18章章底，亚伯拉罕错误地使用他的敬虔和热诚，透过肉体的计划去完成神的应许。一会儿我们请查克老师做总结。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我们看到了，虽然亚伯拉罕在神的应许上经历信心的错失，但是天父始终是信实的，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和托付并没有改变呢。下次查克老师要谈谈神怎么样实现他的应许，请记得收听下次的节目，也请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啊。好，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。
愿主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保守你，愿你更加认识并且更明白主的话语以及他的旨意，也清楚他在你生命中的目的。愿神加添你的信心，并你信靠他的心，更愿他喂养你，引导你与他团契相交。愿你在基督耶稣里在凡事上富足，又愿主和主的祝福常在你身上，直到我们下次再聚集彼此相交，使我们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知识上长进。这是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。
欢迎登入www.ccrchina.com 浏览。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 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。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，下次同样时间再见。